新的透明才有新的梦幻，梦见太阳，梦见月亮，梦见金灿灿的明天。小小乐园架上梦的翅膀，带领小朋友去探索人生和大自然的奥妙。每周五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欢迎收听小小乐园。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少儿节目，我是主持人 Sam。今天加入我一块主持的还有 Luna 和 Lily， 来，让我们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旅程。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Luna，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故事叫农民和三个葫芦。有一个农民在他的菜园里种了一架葫芦藤，他每天都很用心地照料葫芦藤，给它施肥、浇水、拔草、捉虫。不久后，葫芦藤上终于结了三个葫芦，农民非常高兴，分别把它们叫做大葫、二葫和三葫。有一天，他蹲在葫芦架下，笑呵呵地摸着三葫的脑袋说：我可爱的三葫啊，你长得又嫩又甜，明天我要把你摘下来，做一锅美味的葫芦汤，招待客人喽。三葫听了主人的夸奖，眼睛笑成了一条缝。而二胡很不服气，脸上布满了阴云，脸色很难看。农民又走到了二胡的跟前，用手在二胡身上掐了掐，面无表情地说：二胡啊，你的肉皮虽不嫩，但还算结实，看来只有把你做瓢用了。二胡听了，脸上的阴云立马消散了。最后，农民来到了大胡的面前，惊讶地打量着大胡，半晌摇摇头说：大胡啊，你长得又老又硬，像个大呆瓜，既不好吃也没法用。大胡听完耷拉着脑袋，很伤心，垂头丧气的。二胡和三胡在旁边咯咯地嘲笑着大胡。夜晚来临，月亮升起来了，大菜虫从野外招了一群伙伴向菜园开进。 葫芦兄弟正在夜风中聊着天，三虎扭动的身体无比骄傲地说，主人最喜欢的就是我了，因为我又嫩又甜，可以做他的美味汤，我肯定是对主人最有用的了。二虎听了以后不甘示弱，抢着说，我才是对主人最有用的，我可以做他的瓢，天天为他拿在手里盛东西用，你不行。三虎生气地反驳，胡说，我能让主人的舌头和肠胃感到甜美，而且到时候我还会住在他的身体里面，难道这不是他最喜欢的吗？二虎听后哈哈大笑，说道，我才是主人最喜欢的。三虎非常生气，反唇相讥，你肯定在烈日下晒成干尸，既然用来做瓢，肯定就只能放在烈日下，并且到时候的二虎可就不是完整的了，一般瓢都是被切成两半，并且掏出里面的东西才可以用来盛水用。二虎火了，你竟敢诅咒我，看我揍死你。就这样他们扭打在一起，大虎在旁边劝解，别打了别打了，菜虫都爬进来了。可是二虎和三虎哪里肯听啊，他们还在撕扯对方，只听见咚咚两声，二虎和三虎一起掉在了地上。地上的菜虫们看到葫芦掉下来了，大笑着蜂拥而上，拼命地撕啃二虎和三虎。二虎和三虎在地上痛苦地滚着求饶，不到片刻，三虎被啃得支离破碎了，二虎啊则是被咬得遍体鳞伤，浑身都是窟窿。他们在地上痛苦地呻吟着，心中生出无限的悔恨之情。这吃饱喝足的菜虫们在菜园里开启了狂欢的舞蹈派对庆祝着，突然一道闪电划破夜空，紧跟着的就是震耳欲聋的雷鸣，顷刻间瓢泼大雨从天而降，狂欢的菜虫们慌了神，因为呀他们被雨淋了个正着，在地上四处闪躲逃命。轰一声，堤坝决口了，漫天的洪水汹涌而来，将逃命的菜虫卷进了洪水之中，满身窟窿的二虎沉在了水底，而支离破碎的三虎被浪打得随波逐流，房屋里建筑也被洪水冲垮了，睡梦中的农民被卷入了洪水中。这不一会儿，洪水就漫过了葫芦架，大虎看见主人被洪水冲了过来，赶忙挣脱身上的藤朝主人飘过去。惊魂未定的主人看见了大虎，大声喊叫，大虎救我，大虎救我。大虎迅速地把主人拖到了自己的身上，朝岸边游去。农民爬在大虎的背上，抹着脸上的雨水和泪水，百感交集。每个葫芦都有自己的用处，就像我们每个人一样，都有自己的特长和优势，所以我们不要因为在某一方面取得一点成绩就骄傲自满，也不要因为自己在某一方面的不足而感到自卑。
大家好，我是 Lily。在上期节目中，咱们讲到了简爱回到了桑菲尔德，可是在他眼前出现的却只有一堆废墟。他急忙回到客栈向老板打听经过，原来啊，竟然是博沙梅森在半夜放了一场大火，烧毁了整个桑菲尔德，而罗杰斯特先生也在那场大火中双目失明了。再后来，他便和老约翰夫妇一起住到了芬丁庄园，一个十分偏僻且荒凉的地方。得知一切的简爱便立刻启程赶往芬丁庄园。得知一切的简爱便立刻赶往芬丁庄园。 虽然罗杰斯特已经什么都看不见了，可他依旧凭借着声音认出了简爱，这令罗杰斯特欣喜若狂，甚至一度他以为自己出现了幻觉。而简爱则十分耐心地一遍又一遍告诉他，这一切都是真实的，自己现在就在他的身边，并且永远也不会离开了。就这样，在三天后，两人结了婚。简爱也立刻给沼泽山庄写了信，通知了戴安娜、玛丽和圣约翰三人。得知了这个喜讯的三人也对简爱表示了赞同。戴安娜还在信中说道，等简爱的蜜月一过，她就要来看简爱。而对此，罗杰斯特则表示，
最好他不要等到那个时候，简，
如果要等的话，那可实在是太长了，因为我们的蜜月将要照耀我们一辈子呢。只有当你和我全都进了坟墓，它才会开始暗淡下去。在此后的十年里，两人过得依旧十分相爱，而罗杰斯特的眼睛也有了好转。天空不再是茫茫的一片，大地也不再空空如也。当他将自己的头一个儿子抱在怀中时，他已经能看出那个孩子继承了他的黑眼睛，那对眼睛就如同他原来的眼睛那样大，那样亮，那样乌黑。简爱和罗杰斯特都过得非常快活，尤其令他们感到快活的是，他们所喜爱的人们也同样过得很快乐。戴安娜和玛丽也全都结了婚。戴安娜的丈夫是一个海军少校，他是一个英勇的军官，人非常善良。玛丽的丈夫则是一个牧师，和他的哥哥是大学同学。他的造诣以及品行都和玛丽十分相称，他们也都同自己的妻子相亲相爱。而圣约翰则离开了英国，前往了印度，他走上了为自己所规定的道路，并且继续在这条路上面走着。至此，简爱的故事便结束了。简爱的作者夏洛蒂·勃朗特是19世纪的英国作家，而他的代表作《简爱》反响巨大，轰动文坛，在世界范围内都称得上是一部经典。这是一部带有很强自传色彩的作品，它成功塑造了一个对爱情、生活、社会都采取了积极争取、敢于斗争、敢于争取自由平等地位的女性形象，阐释了人的价值等于自主加爱的这样一个主题。夏洛蒂·勃朗特的童年其实是十分不幸的，他的母亲早逝，父亲是个穷牧师，八岁时便被送进生活条件极其恶劣的女子寄宿学校，成年后曾做过家庭教师，后来在姨母的资助下前往意大利进修。在意大利学习的经历将他表现自我的强烈欲望激发了出来，促使他投身于文学创作的道路。反观简爱的人生，我们其实也可以看到夏洛蒂的影子。简爱从小父母双亡，后被送到条件恶劣的寄宿学校，成年后做了家庭教师，这些经历和作者其实是一样的。由此，这本小说的许多细节，尤其是童年经历，令人感到十分真实。这也就是为什么说《简爱》这本小说是一部带有很强自传色彩的作品。不过，夏洛蒂·勃朗特本人的经历并没有像《简爱》这么夸张。像在婚礼上突然被人打断，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意外发现自己的表兄妹，还有什么突然获赠一大笔遗产之类的情节，我想也只有可能在小说中见到了。有一句话说得很好，艺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在虚拟小说中发生的情节，在现实生活中发生的概率其实是很小很小的。但是像小说中简爱与玛丽、戴安娜以及圣约翰之间的亲情也好，与罗杰斯特之间的爱情也好，
以及在童年时期与海伦之间的友情也好，我倒是认为在我们的生活中是随处可见的。亲情、友情和爱情，这三点我认为是缺一不可的。我们都有自己所爱的人，所珍视的事物。我愿意相信，总有一天我也会遇到自己人生中的罗杰斯特。当然啦，希望他没有另一个尚在人世的合法妻子。不过呢，像简爱一样意外发现表兄妹还获赠一大笔遗产之类的事情，我觉得不太可能发生在我的身上了。但是吧，像罗杰斯特这样的丈夫，或者像海伦那样的朋友，我倒是觉得还是有希望的。说不一定哪一天我也写出一本像《简爱》这样的经典文学作品呢。未来这种东西谁知道呢？就好比夏洛蒂·勃朗特本人，我想他是做梦都没有想到，过了这么多年，几十年、几百年过去了，竟然还有这么多的人在读他的作品，甚至还有人拿他的作品去做电台节目呢，而且还有人正在听呢。好的，本期节目就到这儿了，下一期我将为您带来《呼啸山庄》。
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又到了我们讲历史的时间了。从今天开始呢，我们就要讲一讲朱棣。朱棣呢是明朝的非常著名的一位皇帝啊，被称为明成祖。明朝能够称为祖的只有两位啊皇帝啊，一位呢就是朱元璋啊，明太祖朱元璋，还有一位就是明成祖朱棣。朱元璋呢因为是开国之君啊，所以就被人称为明太祖啊，但朱棣呢是被称为明成祖啊，成是成就的成，所以朱棣这一生呢是有很多很多的成就啊。在明史当中呢，对朱棣有远迈汉唐的这四个字的评价，什么意思呢？就是朱棣的这成就啊，能够和汉武唐宗这些著名的啊，汉武帝唐太宗这些著名的啊中国历史上的明君啊相提并论。朱棣的成就呢，我们先简单盘点一下，有几种，有好多种啊，军事上的、文学上的、社会上的好多种。首先呢，就是朱棣他五征漠北。算是大致的平定了北元的残余势力啊。好，朱棣呢修撰了永乐大典啊，朱棣命令姚广孝、谢晋啊这些饱学之士啊去修撰了永乐大典。这永乐大典啊是号称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百科全书之一。然后朱棣呢他还赞助和组织了郑和下西洋啊，郑和有七下西洋，我们都知道六回啊，就是在朱棣的统治之下，所以呢我们就知道朱棣确实是赞助郑和下西洋，开拓了啊中国人的这些眼界啊，也同时呢让当时的世界啊知道中国的强大啊。我们要知道西方的所谓大航海时代是在郑和下西洋的至少是半个世纪之后，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这个朱棣啊确实他也是在中国的海洋探索方面啊做出了贡献。然后最重要的呢是朱棣他迁都于北京啊，修建了紫禁城，修建了故宫啊，当时叫紫禁城啊。为什么呢？因为朱棣我们大家都知道他当时在当燕王的时候就驻守在大都啊，就是今天的北京，所以呢朱棣迁都北京啊也是啊对中国历史走向有着深远的影响。同时呢在明朝的时候，朱棣也确实是从他开始践行了明朝皇帝的一个传统，是什么呢？叫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啊。所以我们可以说朱棣啊确实是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位非常有成就的皇帝。朱棣呢确实我们从上次就讲到他啊艰难的登上了皇位啊。在这个时候朱棣面临的是个烂摊子，为什么？很多人啊都对朱棣这个人表示怀疑啊，觉得他的能力能不能啊把明朝带向一个新的高峰。因为我们都知道朱棣的父亲朱元璋啊，朱元璋的洪武之治啊，是确实是结束了元朝的这种比较混乱的这种社会形态，然后呢，也是为明朝的强盛吧奠定了基础。但是，这种强盛能不能持续啊， 啊，那确实可能就是在朱棣的一念之间了。现在朱棣登基之后呢，他确实是自己要对整个明朝的前途啊进行深思熟虑的这种考量。那今天呢，我们先讲讲什么呢？我们今天讲一讲朱棣手下这些能臣干吏啊。我们今天盘点一下，每次呢我们在讲一位皇帝的时候，我们都会先为大家盘点一下他当时的这种情况和他手底下的这些队友，然后呢我们在后几期节目当中呢会把像什么五征漠北啊，郑和的下西洋啊，啊修撰永乐大典啊，包括是建故宫等等，我们就会把这些呢再依次排开跟大家讲一讲。那今天我们先盘点一下朱棣他手下的这些大臣们，以及朱棣他的整个这种内心的思想啊。我们都知道朱元璋呢废除了宰相啊，中国最后一任宰相叫胡惟庸啊，被朱元璋废掉了。所以朱元璋废除宰相制之后呢，等于是由皇帝啊直接来管这六部尚书啊，这叫兵部啊、礼部啊、吏部啊、刑部啊、工部啊等等，这些六部尚书啊是由朱元璋直接来管。但是呢这一天两天可以，久而久之呢这皇上也太累了，因为皇上直接一个人面对这么多纷繁复杂的事物啊，事无巨细都得亲自过问啊，这种事儿已经放在朱元璋身上可以，朱元璋非常努力啊。但是呢朱棣在这个时候，他一开始啊觉得这新鲜劲儿还没过的时候，觉得哎这事儿不错，但是这新鲜劲儿一旦过了之后，哎呦，朱棣开始累了。朱棣确实是他呢没有像自己的父亲朱元璋这样的这么能够鞠躬尽瘁，这样的能够努力工作啊。朱棣呢仍然还是一个希望享受生活的这样的一位皇帝啊。在这种情况下呢，那朱棣怎么办？他就得身边找几个人来帮他一块弄啊。所以最后这朱棣呢就成立了著名的内阁。这内阁一开始呢就是从朱棣这个时代开始的啊。这朱棣内阁是什么意思？内阁其实不算是中书省，跟朱元璋时期的这种中书省是不太一样的，它不是这种宰相机构。内阁其实一开始是更多是一个为皇帝办事的机构，就很像是皇帝的秘书啊，就在这内阁学士相当于皇上的这助理啊和秘书。内阁学士的工作呢其实也不多啊，它主要就是帮皇帝批阅一下奏章啊，提出一些建议啊，这就是这内阁学士一开始的这种工作。但是内阁学士呢是非常有地位的，为什么？因为内阁学士他确实是皇上身边的红人啊，但是那内阁学士的职位并不高，因为我们都知道明朝时代的一品啊，就是正一品、从一品，更多是一种荣誉性的称号啊。最重要的是什么？明朝的时候他这个六部尚书啊官位是正二品啊，但是呢这内阁学士其实一开始只是一个五品的官位，但是呢为了能提高一下哎这些内阁学士的这些品级呢，于是这些内阁学士都分别兼任了其他职务，比如说像什么各种各样六部的侍郎啊，甚至是六部的尚书啊，可能都会能兼任一下这内阁学士的啊这个职位。所以呢我们现在就明白了啊，朱棣他确实要创立一套这样的皇帝办事机构啊，从而减轻一下自己的这个压力。朱棣的内阁当中啊都有谁呢？首先就是朱棣手下著名的三杨啊，杨荣、杨溥、杨士奇啊。我们都知道三杨是当时朱棣内阁当中非常非常著名的啊这些得力的大臣啊。杨荣啊，我们先讲杨荣是非常擅长这种啊军事上的这种才能啊。杨荣其实更多的像是个军师啊，杨士奇呢是全才，杨溥呢更多是做学问啊。我们当然杨荣、杨士奇、杨溥这三位呢我们到后边会经常讲的，但这现在就跟大家打个伏笔啊。还有谁呢？朱棣手下比较著名的大臣有谢晋啊，谢晋是才子兼神童啊，谢晋的文笔啊确实是当时是文笔之佳名传遍天下，所以谢晋呢是文学家啊，文采特别好，所以谢晋和姚广孝他们一块儿就主持了永乐大典的修撰。除了他们还有谁呢？还有就当时的户部尚书啊，夏元吉啊。夏元吉呢是可以说是清官的典范啊，而且呢确实是非常善于管理财政，所以朱棣手下就很多很多这样的著名的这些大臣啊，绝对是军圣臣贤啊。朱棣手下的这些著名的武将呢也有不少，但当时呢张玉啊已经战死了。还有谁呢？朱棣手下的武将就还有谁呢？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邱福啊、朱能、 樊钟啊，这些都是朱棣手底下的当时的一些名将。这个时候朱棣这确实是要文有文，要武有武，但朱棣这两个儿子也都非常的出色。朱棣长子朱高炽，次子朱高煦，三子朱高燧，啊，朱棣有三个儿子。当然了，朱棣还有其他的孩子，我们就不多讲了。我们先讲讲朱棣的这三个儿子。这朱高炽呢，我们在历史书有记载，朱高炽是非常善于治政啊，非常善于理政啊，文才上将啊。朱高炽是一个完全是很偏向于啊文科的这样的一位所谓的皇长子。那皇次子朱高煦呢？啊，确实是不一样。皇次子朱高煦绝对是啊，是军事型人才，非常善于打仗，而且非常勇猛，冲锋陷阵没问题。所以我们都知道，在靖难之役的时候，这朱高煦啊出力就比朱高炽啊出力的多，因为靖难之役毕竟是军事上的行动嘛，朱高炽可能更善于的是守城啊以及一些管后勤而已。但是真正当时跟随着朱棣一块冲锋陷阵的呢，哎，就是这朱高煦。这朱高煦啊是。一直都觉得自己比朱高炽要强，朱高煦一直都说他一直觉得朱高煦是更像他自己的父亲朱棣，而朱棣也这么评价过。朱棣就觉得，就是觉得自己的这个二儿子，自己的次子，从各种各样，不管从形象上啊还是从能力上啊，都更像朱棣。而朱棣的这长子朱高炽呢，确实是非常的贤良啊，非常的仁慈的这样的一个人，非常温文尔雅的这样的一个人。朱棣呢，对于自己这长子朱高炽呢，反正没什么别的意见吧，但是总觉得自己长子朱高炽确实是过于仁弱了，有点像朱允文啊。朱棣这时候他其实更是偏向于朱高煦，所以朱高煦呢啊一直都对他这哥哥呀不是很服。而朱棣的这第三个儿子朱高燧呢，他是很聪明，他一直都是啊在朱高炽和朱高煦之间啊，这两边确实就是两边摇摆啊，这样的一个人。而朱棣这三个孩子全都是朱棣的正妻啊徐皇后所生，可以说这三个人确实是一母同胞啊。在当然在朱棣当上皇帝之前的这三个人肯定关系还是不错的啊，也是各自有各自不同的才能，所以朱棣这三个儿子可以说互补，非常的互补啊。这确实是他这三个儿子都是好儿子，没有一个是特别纨绔，就是这样。所以朱棣呢，他可以说这家庭算是其乐融融吧，而且整个呢朱棣当时的朝堂之上也算是政通人和，按理说这应该是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啊。但是呢，这朱棣的长子朱高炽和次子朱高煦之间的这关系就开始比较拧了。为什么呢？嗨，大家其实都明白啊，长子和次子最后意味着什么。所以呢，这个时候朱棣啊也只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静观其变了。而这个时候我们不得不提一提朱棣身边另外一位啊，叫姚广相。姚广相呢是一位出家人啊，法号道演啊，人称道演大师啊。姚广相呢是非常著名的，我们可以说军师吧啊，而且他是非常善于各种各样的这种奇谋。姚广相很像谁呢？很像三国时代的这种贾诩啊，就军师啊，极其善于奇谋。而且姚广相岁数确实很大，姚广孝可能只比朱元璋小八岁吧，可能就是这样的。所以姚广孝呢，他比朱棣大很多，而他见识了过很多的这种兴衰更替，所以呢他能给朱棣出一些非常好的主意。好，我们到这儿呢就先把朱棣手下这些文臣武将还有皇子盘点到这里，我们下期就将正式开讲朱棣永乐年间的精彩故事。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今天的节目到此就要接近尾声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不见不散。